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近些年来，不断有人为濒危动物及其所处的糟糕环境发出微弱的呼声，比如因全球变暖，冰川融化，北极熊、企鹅等动物随着大面积冰川的消失，渐渐失去它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加上人类的自私任性，许多海洋生物饱受人类垃圾的侵害，致使原本美丽壮观的珊瑚物种黯然失色并萎缩。鲸鱼因误食大量不能消化的塑料袋而死，还有集体自杀的鱼群等等。而动物们濒临绝境，也意味着人类的生存环境已到了相当严峻的临界点。可活在这地球上的人类仍然无视环境恶化的严重事实，仍然一心关注自己拥有多少的物质财富，仍然只为了满足自己的肚腹快乐而肆意的浪费和破坏资源。随着伦理道德底线的一再突破，战争的不断升级，各种天灾人祸纷至沓来，地球留给人类的时间或许真不多了。唯愿你我能够抓住神的应许，获得属天的平安。我们一起来收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心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会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完成了创世纪第八章的研读和分享。那么现在，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创世纪八章一到五节，记载了神因为纪念挪亚和方舟里的生物而采取的行动，就是用风把地上的洪水渐渐吹干。土地、植物、飞鸟、动物和人类再次出现在地上。创世纪八章六到十四节描述挪亚放乌鸦和鸽子出去，探测洪水是不是从地上完全消退了。挪亚第一次放出去的是乌鸦，他似乎并没有再回到方舟里面去。乌鸦一直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第二次放出去的是一只鸽子，鸽子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就回到方舟里面去了。过了七天，挪亚再放出鸽子，鸽子还是回来了。不过这一次，鸽子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这显示了陆地不再被水淹没，已经长出了橄榄树。再过七天，挪亚第三次放出鸽子，鸽子再也没有回来。 创世纪八章十五到十九节记述神吩咐挪亚，挪亚就和他的家人出了方舟。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人类的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好，接着二十到二十二节描述劫后余生的挪亚出了方舟之后筑坛向神献祭，反映出他对神的敬畏之心。祭坛是挪亚建造的第二样事物。创世纪六章十四到二十二节曾经记载，挪亚建造方舟为要拯救生命，后来建筑祭坛献祭，却要取去祭牲的生命。祭牲避过洪水的灾难，但却逃不过挪亚的刀刃，这确实有点讽刺。对于挪亚的献祭，神做出了两方面的承诺。第一，神定义要保留地上的生物，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第二，神宣告要赐福给挪亚以及他的儿子。好，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开始进入到创世纪第九章内容的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第九章第一节说，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遍满这个词在这里是恩典很丰盛的意思。根据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的记载，神在创世时曾对亚当夏娃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现在九章一节，神也如此吩咐挪亚和他的儿子。神借着挪亚再次创造，使人类繁殖增多，遍布世界。好，我亲爱的朋友，在这里请留意，神吩咐挪亚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就是使人口繁衍起来。你要记住，这个命令是神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定的。今天我们面对一个人口爆炸的时代，到处人口过剩，但是挪亚当时所处的情况特殊，挪亚和他的家人是世界仅存的人口。这个情况就好像有点像你平时上班下班，前后左右全都是车，全都是人，非常拥挤。但是突然有一天，街上冷冷清清的，一辆车子也看不到，只有你和你的家人寥寥可数。对你来说，会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不是吗？这也就是挪亚当时所处的情景。创世纪第九章第二节说，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神与挪亚所立的约关系到对人的保护以及人管理动物世界这两个方面。我相信在这之前，人与动物的关系是不同的。以前人并不是吃肉的，所有动物都是驯良的，人不会吃它的宠物。请你记住，洪水来到的时候，那些动物是自己来到挪亚那里的，那些动物好像并不怕挪亚。可是现在有些动物会害怕人类，虽然人有责任管理动物的世界，但是有些人却以残暴方式来对待动物，甚至消灭动物。比如捕鲸曾经是人类破坏海洋资源最严重的行为。由于鲸油可以食用，鲸肉像小牛肉一样鲜美，鲸皮可以制革，鲸的肝脏可以制作鱼肝油。所以在以石油为原料的化工兴起之前，鲸成为一种重要的工业原料的来源。二十世纪初，捕鲸业的兴旺给世界鲸类资源带来了灭顶之灾。又例如，中国的舟山渔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曾经是世界著名的渔场之一。这里是北方寒冷海流和南方温暖海流交汇的地方，各种鱼类十分的丰富。但是由于当地渔民的过度捕捞， 原来此地盛产的黄花鱼几乎灭绝了。创世纪九章八到十节记载，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神跟挪亚立约的同时，也跟一切活物立约。那么换句话来说，神希望人生养众多，也希望一切活物都生养众多。神希望人和动物和睦共存，而且能够长期的繁衍下去。神把这些活物交给人去管理，神希望人合理有序的来行使这项权柄。只可惜现代发展违背了神立约时的初衷和美意。今天我们应该保护动物和鸟类，为他们设立避难所。我们看到非洲的动物也逐渐的被赶尽杀绝，人类确实是残暴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能保护动物免遭杀害灭绝的政府或者是机构。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第九章第三节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现在神赐给人类新的食物。在洪水之前，神赐给人类绿色的植物作为食物，那么现在神允许挪亚吃动物了。今天有些饮食时尚族的人把绿色饮食方式变成追求宗教信仰的一种途径，只强调外在的形式主义，但却不明白神的旨意和信仰的真理。有一位女士，她是吃素的，素食成了她宗教的一部分。麦基牧师告诉她，饮食时尚族都是素食者，她听了很兴奋的，认为这一点可以作为他坚持我们都应该是素食者的有力论据。他立刻吩咐他的助手记录下来，但是他后来一定会叫助手把那段话给删去，因为麦基牧师又告诉他说，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会那么在意外在的形式，因为当年洪水泛滥的时候被毁灭的都是素食者。如果节食能改善他们的行为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会被洪水给除灭了。我们看到神准许人类吃肉，但是神禁止人类吃血。创世纪第九章第四节说，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动物的血一定要完全排出，血代表生命，把血都排出去，表明那只动物虽然是要被杀死的，但是我们用的是一种怜悯的方式去宰杀动物，而不是毫无连续的延长它的死亡时间。虽然打猎是一种相当有挑战性的活动，但是我不主张滥杀小动物。万一我们打猎的时候没有把小动物给杀死，而是看着他拖着受伤的腿离开，那是很可怜的。神说，如果你们想吃动物的肉，那么你们一定不能够连他们的血也一同吃。动物的血一定要排出，而且不能够残害他们，必须用一种怜悯的方式去宰杀他们。创世纪第九章第五节说，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这句是第二个禁令，不可杀人。此处不单禁止人杀人，也禁止野兽杀害人。 既然所有生命都属于神，人的生命就更是如此了。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这句话不禁让人想起了该隐。弟兄包括亲人和其他人，无论杀人者是动物或者是人，神都被追讨。弟兄一词自第四章之后直到第九章才再次出现，而且同样用于有关谋杀的情节上。不同之处就在于创世纪第四章的杀人者该隐得到神的保护，报仇者要面对处决，但是在第九章这里神却明言杀人者必会被杀。神在这里有不同的处理手法，反映出洪水之后罪的情况更加趋于恶劣，神要用更加强硬的手段来阻止人或动物杀人。现在我们要来看神跟挪亚立约的最后一句，也是最令人惊讶的一句。创世纪九章六节，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神为人类的管理和安全定立了原则，给予人有权利去对杀人者判处死刑。按照神跟人所立的约，人要生养众多，要去保护和管理动物。神也赐给人类新的食物，并且禁止人类吃带血的肉。现在神颁布有关管制的原则，那就是死刑的基本原则。我要告诉你，今天世人的态度已经不再考虑圣经的教导，这是令人感到非常吃惊的。一般人已经不按照圣经去行了，可以说完全忽略了神的话。今天我们发现有一部分的法官、律师和政治家都想要完全废除死刑，并且在许多案件中他们成功做到了。有学者曾经写过这方面的小册子，题目是死刑合乎基督教教义吗？作者认为针对故意杀人者的死刑是合乎圣经的，因为圣经中十诫也说过不可杀人，而十诫是整本圣经的法律基础。在当年，如果一个人杀了另外一个人，希伯来律法也赋予人民执行死刑的权利。但是亲爱的朋友，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的真理上来的。人性是败坏的，唯有神才是公正公义的。正因为如此，死刑虽然被允许执行，但人类的司法部门不会是完美的。当中历世历代我们也看见过不少的冤假错案。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神允许这类不公正的事件而暂时存在，不是因为神不爱人类，而是神不愿一人沉沦。神在耐心等候福音传遍地极，等待着每一个罪人自觉悔罪归向他。虽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不公正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要牢记圣经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清楚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今天，不管在家中还是在街上，我们的生命都不是绝对安全的。其实，如果一个罪犯要是懂得杀人偿命道理的话，那么在行动之前，他会认真的考虑并有所顾忌的。现代西方世界还有另外一个议题特别受到关注，就是管制枪械。说实话，问题不是在于有没有枪，而是在于人的内心是否懂得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这是一条律法。我们最好回到圣经，希望能避免杀人事件的发生。全人类都应该按着神的旨意，朝着尊重和保护人的生命这个正义的方向来行事， 包括外邦人也是这样。人类的管制基础就是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神的这一条律法始终没有改变。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第九章第七节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这一节经文重复了第一节的指令，就是要生养众多。创世纪第九章八到十节说，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神说一切活物都包含在这个约里。以赛亚预言说，有一天狮子要和绵羊一同躺卧，他们不会互相伤害。保罗在罗马书提到，一切的受造物都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这个约是神跟挪亚以及所有的活物立的，这个约要一直持续到神的国度降临到这个世界为止。所以这是与挪亚的后代以及一切活物所立的约。创世纪第九章十一节说，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这是神的应许，神的目的就是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神下一次要用火来审判世界。彼得后书三章第十节记载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因此，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必须牢记，我们的神是公义与慈爱并存的神。神痛恨人的悖逆和不顺服，但同时神也爱世人，不愿一个人沉沦。神差派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成就了救恩，期盼每一个罪人自觉悔罪来归向他。我们从下面几节经文可以看到这个约的全貌。我认为这个约是有属灵意义的，也可以说它像是一种圣礼，因为神给予他一个可以看得见的记号，而且还附带了别的应许在里边。创世纪第九章十二节和十三节经文说，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彩虹或多或少就是一种圣礼，那是立约的记号。彩虹象征神再造世界之后，不再用同样规模的洪水来毁灭世界了。创世纪第九章十四到十六节说，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再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好，请留意神说我看见，神不是说你看见，他乃是说神看见。神要看见那道彩虹，而那道彩虹就成为了神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之间所立下的永久的约。所以，亲爱的朋友，当你看到彩虹的时候，请牢记在这节经文里神所说过的话语。神很爱你，神和挪亚以及其后裔所立的这个约，也包括你我在内。你看，这是多么的鼓舞人心的呀！创世纪第九章十七节，神对挪亚说， 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这就是神的约。神不仅是跟挪亚立的，也是跟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的。神的爱再次跃然纸上，人和一切有血肉的活物也一同得到神的爱和保护，也一同领受神的恩典。我要指出，彩虹可以称为一种圣礼，因为圣礼是一个可以看得见的记号，而且是附带着一些应许的。逾越节的筵席、铜蛇、基甸的羊毛，还有今天我们遵行的洗礼和主的圣餐，都是这一类的记号。曾经有一位神学家这样说过，神恩典的目光和信心的眼睛在圣礼中相遇。当人类看到彩虹的时候，这样的事就发生了。信心就是抓住记号所带来的应许，那个记号代表什么，我们就得着什么。信心本身没有应许，记号本身也没有保证，只有神的话语跟记号互相搭配才有用。神赐下一个应许，并且附上一个记号。现在，彩虹成了神给挪亚的回应。神似乎对他说，我会纪念，我会看见彩虹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有一次他坐飞机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中途遭遇了一场风暴。风暴过后，飞机在高空飞行，阳光普照。忽然，他看见一道彩虹环绕着飞机，形成一个圆圈。我猜想，神平常大概就是这样看彩虹的。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呢，会继续分享挪亚和洪水的事迹，并且会进入研读挪亚的家谱，请你不要错过。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为你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每当城市的上空出现一道彩虹，都会叫人欢呼雀跃。不认识神的人只觉得彩虹很美丽，迷信的人觉得看到彩虹就仿佛看到幸运之神在向自己招手。还有所谓的性别多元化者，将彩虹作为多元文化的标识。唯有属神的儿女知道，这是神在几千年前跟人类约定的救恩记号。彩虹之约象征着自由拥有的神对人类永不改变的信实恩典。明白并抓住这一恩典的人就有福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